回头去看一看吧。那有一些大家是很熟悉的，比如首先呢，这个亚当不可能不跟他的孩子们讲伊甸园的事情，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，耶和华神吩咐他们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然后耶和华还讲了一句话，说那人独居不好。那我们今天教不教导小孩子啊？教导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主日学课程里面的一课，对不对？要赶快把它讲过去。蛇骗了夏娃，夏娃不应该吃那个果子，吃了，吃了以后他们发现自己没穿衣服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嗯，那只是我们一个主日，你讲过一次，小孩就不要听了。可是直到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，包括一些在中国很出名的传道人，现在很流行的很网红的传道人，当他们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说知识是不好的，他们把这个果子叫做什么，叫做善恶果，叫做知识果，这个是不行的。这件事情既然如此重要，我们一定要守住神的话。这个树的名字是什么，我和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啊，希望大家不要嫌烦再复习一次，因为我们需要这样教导自己，也需要这样教导孩子。这棵树的名字很长，叫做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。 你不能把它简化成善恶树、知识树，那就完全错了它的意思。这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呢？这是一棵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的树。一般来说呢，你吃一个树上的果子呢，是跟你的肚皮有关系，跟你的知识没有关系。可是这个果子吃进去以后呢，它会改变你的知识。而且这件事情很奇怪，因为圣经明明的讲，神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，怎么会有一棵树它的果子是 evil 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是到底神写错了，是他背乎他自己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像这些的问题啊，你要拿去问你的小孩，你不要直接给他答案，他一定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、没有别的解释的办法的答案，就是这棵树啊，可以是园中任何一棵树。你当你吃了这个果子，违背了神的吩咐去吃的时候呢，你吃了以后，在你所有的知识里面会增加了一个知识，叫做恶。那你再问问他说，难道本来亚当夏娃连善恶都不会分吗？肯定不会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恶，对不对？我常常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一张白纸这么白、这么清、这么干净，很好啊。可是它有一个缺陷，它不知道什么叫做黑。那我告诉你什么叫做黑吧，我往你身上点了一个点儿，你一下子就能够分辨黑白了。可是从此以后，那个黑点还去得掉吗？去不掉了。这是一个从经历而来的知识，是因为你违背了耶和华的吩咐，是这样一件事情使得这个所谓的恶啊进到人的生命里面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。而且对于这件事情呢，耶和华特别说，他说完了这句话，他紧接着就是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办好的话，你一个人是搞不来的。你一个人，你把小孩子一个人送到远远的大学里面去，让他在园中的各样的树里面那个果子随意吃啊，这所有的果子通通都是人故意忘记的果子，人故意忘记这个世界的历史，是那样的知识，你让他去随意吃吧，每一颗都是分辨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中文翻的分别善恶树翻的固然是对啊，可是不是说翻的特别好，应该是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的树的果子。哎，但这样实在是太啰嗦了，但是那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名字。好了，那然后我们就知道了，蛇来对夏娃说的。那蛇来对夏娃说呢，就好像我们小孩去上中学上大学一样，他来的时候他是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他一定先给这个孩子一个考试，这个试探是什么？是看你对于神的话 到底有多少的根基，你对于神的心意到底有多少的根基。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孩子为什么他传不下去，因为他进大学以前，尤其是进大学以前，或者你把他送到公立学校之前，他一点根基都没有。他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圣经故事，可是他那些圣经故事啊，我看你还不如就是把他留在创世纪一两章里面，把他这个基本的神的吩咐给他弄清楚就好了。他先给夏娃一个好事考试，夏娃一打，蛇就知道了这个孩子程度怎么样，根基怎么样，不好。为什么？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这个免得你们死啊，和你们必定死那个区别是太大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怪夏娃，因为为什么呢？神吩咐亚当的时候，夏娃被造了没有啊？没有，你只能怪亚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孩子不清楚，你要怪谁啊？你要怪爸妈，没给他教育好，最重要的事情没给他讲清楚，对不对？那蛇来讲的话，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，这个头五个字是最重要的。一切现在抵挡神的知识都是从圣经来的，就像马克思的思想整个是从圣经来的，只是他加了一句话，就是神启示真说。他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出各种各样偏激的意思，偏激的内容，就像我们最近在查经的时候，好多人也交通 Jennifer 交通了一些例子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很好笑，实际上呢，它就是这个魔鬼的话的翻版。我们一定要让孩子认识什么是撒旦。孩子今天甚至包括很多的基督徒，他的真正的致命伤除了不明白神的话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他是完全不认识撒旦，他对撒旦完全没有提防。撒旦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撒旦是最美丽的思辨，是他学校里面最好的教授，那个才是撒旦。神启示真说就是撒旦的名字。那蛇一听就知道了，蛇对谁说啊？女人说。这里面基本的缺失在哪里？这个女人落单了，这个孩子落单了。亚当一直传到挪亚，他们这个家族能够这么近前，那跟全地满了强暴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这些人很可能仍然住在一起，要不然你很难传下这个记录，就是谁几岁生了谁，谁活到几岁死了。他们与他们的儿女之间有相当亲密的交通。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，就好像是可能是 Godfather 吧，还是谁啊？那讲到他们这些意大利人搬到纽约的时候，他就讲他爸爸，他爸爸的规矩是这样，哎，你们结婚可以搬出去，可是你们搬出去的时候呢，你那个距离啊，必须我从我家可以看到你的烟囱，这样就可以。以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啊，你满了18岁，尤其在美国，你就到世界上去流离飘荡在这个地上，离开神的面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从第一次神吩咐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把女人赐给他，到蛇开始引诱人的时候，蛇已经找到了一个漏洞。这个漏洞有两项，一个就是这个人落单了，第二个漏洞就是这个人是个女人。蛇为什么找女人？我每次讲这个东西，这个女同志不是很高兴，但是你一定要想想，蛇找女人找的对不对？你必须说他找的对。他聪明不聪明？聪明。他狡猾不狡猾？他狡猾就是在这里。那他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什么这女人的什么特色让她选中了？哎，这个需要留给各位女同志啊，各位姐妹自己去推敲，对不对？我请问你，今天女人这个被蛇所选中的弱点还在不在姐妹的身上？这弟兄的弱点已经讲得很好了，独居不好，而且他不是给你个同工啊，不是给保罗个提摩太，也不是给蒙哥个小贝，他是给什么？他是给徐悦一个 Jennifer 啊，就是做你对头的，是吧？这来帮助你的，这两个人不管谁落单都不行。可是蛇就挑中了那个女人，就开始跟她讲了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。底下有一句话，他你们便如神能知道。今天我们小孩子在大学受的教育是什么？就是什么叫做如神能知道呢？就是离开神而能够像神一样知道。那个知识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面，一切的解释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面。所以这些话，这个洪水以前的世界，那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呢，与我们关系是非常深厚的。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教导儿女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，我们就不多讲了。就是当该隐还没有杀他弟兄的时候呢，神突然介入他们两个兄弟的纷争。本来亚当夏娃被赶出去之后，你认为赶出去就赶出去了，是不是？你已经受咒诅了，那就这样子吧，啊，就出去呗。结果呢，两个儿子中间有问题。这两个儿子中间有问题呢，亚当夏娃根本就不晓得，也不知道怎么插手，偏偏在这件事情上呢，神就突然介入。神介入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？他引进了一个角色，就是罪，就是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晓得啊，虽然我们说创世纪第三章讲人犯罪，可是那个罪这个字啊，在第三章从来没有出现。你问亚当夏娃说，你们为什么受咒诅，为什么被赶出来，他们只会说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，而且我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是不是？甚至到了他们的孩子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一个一个都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，又可爱又乖，哎，但是有一天呢，你就发现这孩子不对劲儿，怎么好的教不会，坏的不用学呢，怎么回事呢？亚当夏娃有一样的问题。神介入主要是要介绍一个角色给他，这个角色就是罪。这个名字是神取的，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把它讲出来的。那这是我们无论是谁啊，教导儿女最重要的一课。你一定要把这段话里面的顺序、里面的内容、他怎么说的，全部弄得滚瓜烂熟，然后用这套法宝去教你的儿女，让你的儿女从小就认识说他里面住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，叫什么？叫罪。是跟他一样名字一样姓的啊，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就是他所说的自己。哎，我们小孩子进了幼儿园就学什么 mine, it's mine, 那个就是你的罪。你里面有一个好的你，有一个不好的你，有一个真正的你，有一个假冒的你。你在什么时候要对他讲，以及怎么讲，按着什么顺序讲，这个罪他身上有什么表现，通通都在这段话里面。这是教育儿女的宝典，你一定要从很小的时候就叫他分辨，而不是只是处罚他，而不是只是管辖他，你让他有这个观念，知道他的敌人啊，就像地球的水一样，是从里面出来的，而且他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对你有一个很好的建议，他会给你各种各样的歪点子，他去抢了别人的东西，你要问问他说，你怎么会想到去抢别人的东西？他说我不知道啊 ，I just want it. Are you sure it's you want it? 还是你的 sin want it? 你里面有个角色，那个不是你。你明明知道他不对，可是你会去做，对不对？你从小一定要把这个敌人摆在他的心里，并且让他知道这个敌人的来历是什么，要不然你就要怎么样去管这个孩子，怎么样去教导他，这些都是甚至在他上学之前就已经开始教导的。那这是亚当夏娃他们所有的主日学的教材，当然我们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真的这样教，对不对？但是至少这些的功课你要把你从你的家族里面传下去的话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主日学的教材。好了，这里面还有很多，但是我没办法仔细的去讲。我们再看亚当的身上他说什么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赛特。他为什么给他起名叫赛特？因为那个时候亚当他有一个意思，他有一个思想，这个思想是什么呢？就是谁给我啊？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当然没有看见亚当悔改啊，可是亚当有没有因着信而说话？有。亚当有没有在寻求神？有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一个儿子把另一个孩子杀了，而且这个该隐呢就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在地上流离飘荡，也就离开他的父亲，他的后裔的文化。你知道亚当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呢，他有足够的时间以及足够的事情让这个老爸爸啊心痛心碎呀、啊。我父亲去得很早啊，74岁就被主接去了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想，其实他的健康情况非常好，怎么突然就被接走了？哦，那后来我们家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们大概心里面有数了。哎呀，要是我老爹还在的话，他恐怕受不了，他会太伤心了。 啊。那他居然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这个除了我们属灵上的意义，亚当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那他这个儿子呢，形象样式与自己相似，对吧？既是神的形象，又是人的形象，而且又是来代替的，那我们就晓得这是预表基督。可是不用讲得这么深，单单从人的经历来讲呢，亚当心里面有一个思想，这是谁给他的机会啊？神给他的机会。什么叫另给我立了一个？就是神是一个 second chance 的神，对不对？他会再给我们一次的机会，而且他这个机会呢是重新来过的，重新来过的一个机会。你如果还再给我一个孩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，那么尽管你把我从伊甸园赶出来了，尽管我在你的面前犯了错了，我还有没有希望啊？有希望。这个就是亚当带给他儿女最重要的一个礼物，是不是？你看圣经讲他几岁生了谁，几岁生了谁，生到谁啊？以诺，最出名的就是这个橘红色的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沙拉。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。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说，活了365岁，可是他只与神同行300年，就表示他前65年做什么？有没有与神同行啊？答案肯定是没有的。一个没有与神同行的人，他突然开始与神同行，那这个女神同行呢，应该和他什么事情有关系啊？和他生儿养女有关系。诶，很多人他做了爸爸突然不一样了，我们不晓得这是不是他的例子，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与神同行，不是关起门来祷告，也不是唱诗歌唱不停，而是什么？生儿养女。你说生儿养女与神同行300年，这太难了。诶，与神同行300年与与神同行一天一样不一样？其实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主耶稣讲了嘛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，一件事的难处一次当，对不对？神从来没有要你一次担300年，可是你如果一天一天与神同行的话，那么他从实行上的困难与容易来讲呢，啊，一年和1000年是一样，300年和3分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希伯来书这样解释这句话，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。这找他的人是谁啊？该隐的后裔会去找他吗？不会。亚当家族的人，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，连谁都还活着，连亚当都还活着。他这个与神同行的人，到后来被主接去了，对他的祖先以及对他的后代都是一个极大的震撼。他被神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什么是名证呢？就是别人说的不是你自己说的，是大家都看见的，不是你自己才看见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鸽子生了一个龙凤胎，好高兴，他写了个好长好长的，哎呀，我看没有一个人可以一次读完啊！我读了大概分了3次啊，还跳着读，终于把它读完。可是这个证据是谁写的？是鸽子弟兄自己写的啊。那以诺这个与神同行被主接去啊，被神接去的这个证据啊，是个明证，哎，是他的家族从上到下都看见的。以诺被接去之后不久，他的孙子拉麦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挪亚。说为什么给他取名叫挪亚？这个挪亚这个名字有意思的，就是这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挪亚的名字意思是安慰，而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。耶和华咒诅地，这个咒诅啊，在他们家的心里面是非常清楚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晓得他们的家园其实不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暂时被赶离了那个永远的家园，那个最美好的家园。神有没有心意要他们回去？有心意要他们回去，要不然不会再有这个赛特这一支给他们。 要不然不会把以诺接去。当他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就生出信心来说，必有一件事情要发生。所以你看以诺被接去之后啊，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是在洪水来临的时候被主接走了。耶和华咒诅这个地，可是耶和华必安慰我们。这个我们是谁啊？指着我们这家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与神同行，这个神代替，神有一个安慰把我们带回去的这些心意啊，在他们家里面是显学啊，这是我最近学的名词，是吧？显学对他们来讲，这是他们一生的重心，而这些的生命的重心是活生生的显在他的儿女、他的父母、他一切的亲戚中间的。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我们教导儿女成功的失败。显然以诺前65年来讲呢，像一个浪子一样，对吧？所谓65岁才回头呢，就是说蒙哥如果现在才开始练习与神同行，还来得及，还来得及，对不对？然后神还可能给我300年的时间。那些都比不上什么，比不上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活在神的面前。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责任，就是不能够让我们的儿女看我们为君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判断，这是一个明证，不是说你自己说你怎么样，而是说在你儿女的眼中你到底是谁，这个你要清醒，你要清楚。像我听见我的女儿跟她的朋友讲哈，她说你知道吗，我的爸妈他们投川普，对他们来讲的这种老顽固的想法，怎么会投这样的一个坏人，是不是？这在他们心里面是根深蒂固。可是他能不能够说他的爸妈是伪君子，我盼望他不会这样做。因为我们真的是试着诚诚实实的活在他们的面前，我们是在耶和华家做仆人的，神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。在这以前还有一句我漏了写了，就是当升到这个以挪士的时候，人求告耶和华的名啊，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给儿女的教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有关于神的道理他可能不懂，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他，神一切的事情可以简化成什么？耶稣基督的名，让他们自己有这个祷告的经历，有这个求告神的名的经历，他就不会忘记了。像我的大女儿，她第一次她真的祷告得灵验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那时候是她在大学城，我们在那边做福音团契，她妈带着她在厨房里，他们那个厨房很脏，有一只死蟑螂。可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呢，她现在长大了看见蟑螂就不得了，她小时候她立志要做昆虫家，她很早就学了这个 entomologist，他看见任何的昆虫都觉得好 Q。 他说妈妈那只蟑螂都死掉了，他就替那只蟑螂祷告，结果蟑螂活过来了。他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情。以后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当他成功的时候，当他顺利的时候啊，你都要提醒他，他自己祷告了没有，他会告诉你说他祷告了，你陪着他一起感谢主，而不要只是我们单方面去教去更正他，去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想，不如让他们自己有这个信念啊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这是讲到亚当家整族的人，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是有信心的人，是到神面前来的人，而不是离开神的面，在神面前败坏的人，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你看看这里面对人有好多好多的名字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寻求他的人？你是不是与神同行的人？是不是到神面前来的人？是不是要得神喜悦的人？这些是我们的人生的试纸，我们的指标，也是我们教育儿女的方向。那亚当得了什么？亚当得了赛特啊，以诺得了什么？以诺得了与神同行。所谓与神同行，是他到你这里来呀，要不然你怎么与他同行呢？是不是？神与以诺同行，那这个就更惊人了啊！我们读到说以诺与神同行，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关起门来修炼的人。不不不，他被接去，这被接去这三个字是非常美丽的。什么叫做来接你？就是我先到你这里来了。神与以诺同行这件事情，让他们所有的亲族都不能否认。所以你看，他刚好是前面的人也看见，后面的人也看见，是不是？那 挪亚寻求神得了什么呢？蒙神指示啊。我们教导孩子不要拼命的去灌输他知识，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你要替他祷告，你要知道怎么引导他，让他自己能够直接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。今天我们的孩子其实知道很多很多，只是他们轻看，他们没有把那些事情当成未见之事，也没有把他们这些得到知识的经历叫做蒙神指示，以至于他们不动敬畏的心，以至于他们不预备。即或如此，我们自己也要预备啊。好了，我想这个时间差不多，我零零乱乱的讲呢，就是也讲不完了啊。但是如果大家愿意，你可以做一个假设，就是要知道为什么赛特的这个支系到了挪亚时代呢，能够全部是近前人，而我们的孩子呢，一代都带不下去。他们所有的东西如果只有这么一点点，为什么他们能，我们不能？我们应该凭着信心说，既然他们能，我们也能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所交通的啊。那希望大家能够再注意啊，现在既然在家里面，就多花一点时间去仔细的从各方各面来探讨，来搜寻，看看那个洪水的日子到底是怎样。啊，现在的世界把那个日子忘记，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想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暂时讲在这个地方啊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这赛特、亚当一直到挪亚这一族的人，在那个世界上是少数，可是主，他们真的鼓励了我们，在那样一个强暴的世代里边，他们能够带出这样一代一代直到时代，并且一个比一个更近前的子孙。主啊，如果他们能，我们也能，但是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这乃是靠着你的大能，也是靠着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留下的各样的线索。求你给我们智慧和悟性，让我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更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智慧，知道怎么引导我们的孩子们都像以诺一样，能够回到你的面前，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主，我们特别为我们家里面每一个父亲祷告，因为这些里边虽然没有提到那些幕后的英雄母亲，可是的确的确，他们做父亲在属灵的事情上要拿起职分来，要担起责任来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，在今天的中国啊，包括我们自己中间啊，这个姐妹爱主的多啊，父亲的心往往是冷淡的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为我们教会在网上聚会的每一个家庭里面的父亲祷告，求我们能够像以诺一样，像拉麦一样，因信就说出挪亚的预言，像挪亚一样能够带着他的家人，不止他是后代，我们相信甚至他的父亲、他的祖父，凡是还活着的人都与他一起建造那洪水来临以前的120年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世代真的是警醒等候，瞻望你的再来。你说人子的日子怎样，洪水的日子也怎样，求你让我们做赛特的世代，让我们能够警醒仰望，能够凭着信心建造我们所应当建造的。主啊，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，我们因着信到底做了什么呢？难道我们就是躲在一个角落继续唱诗祷告吗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越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你越是需要这些弟兄们起来啊，开始建造，让我们的全家，让我们的全族都能够进入方舟，躲避那将来的审判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，阿们。